你最终要赐给我们的，你最终在祭坛上要献上的，不是牛，也不是羊，也不是我们，乃是你自己的儿子。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听到福音，能认识基督，能成为你的儿女。好，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交托给你，求你敬拜的灵继续的在我们当中运行，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求基督在我们当中被认识，被高举，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第22章第1节到第5节，题目是新圣城耶路撒冷的荣耀，啊，副标题是基督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的讲我们人类的未来，教会的未来，啊，包括每一位基督徒的未来。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心自己的未来，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基督徒关心我们的未来，那非基督徒也关心他们的未来，那到底我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都关心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与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或者我们问的更具体一点哈，我们基督徒能不能算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算命啊？啊，我这边最近看了一个见证哈，是在《生命与信仰》第22期，讲到一位弟兄信主的过程。那他一开始呢，他算过命，而且他成立了一个算命公司，因为他算命算得非常的准。但是呢，他算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他发现每个人身上所发生的各种事情，都好像是在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好了一样。世界远远不像我以前认为的那样简单。他多年的唯物论信仰有点动摇了。啊，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工作和他的身体开始变得一塌糊涂，他赔了很多的钱，他的腰部剧痛难忍，他生活非常的艰难，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然后他看到了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叫做《觉醒》，讲了另外一个人，也是一个算命先生，跟他的经历非常的像，不同的地方是这个弟兄来自大陆，另外那位朋友呢是来自台湾，他们两个人都是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都是用同一种方法算命。那一个人呢，他的命运更加的凄惨，他说是在工作上连遭挫折，而且他的父亲发了疯，用菜刀砍死自己唯一的孙子，老婆也给别人私奔了，他自己则日夜无法入睡，一闭眼就吓醒，仿佛有人要杀他。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走到一个高架桥上，看着下面奔流不息的车辆，一头栽下去。那等他醒来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被人救了，躺在一个教会医院的急救病房里面。教会的朋友对他说，给人算命的行为是干犯神的计划，为神所痛恨和严厉禁止的。所以说两个弟兄哈，大概都有非常类似的经历。那这边讲的是我们不能给别人算命哈，我相信我们也不能找人算命啊。首先这是不合神心意的，第二点呢，我认为这里面也牵扯到灵界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啊，我们作为一个有罪有限的人，如果牵扯到灵界的话，如果不在神的保护之下，我们可能会将受各种各样的伤害啊，这是第二个原因，我们不能够算命。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我们应当从信仰的角度来想一想，我们关心未来和其他人关心未来到底有什么不同。那我有一次去书店呢，看到一句话哈，我觉得非常的好，他是这么讲的哈， Faith 或者是 Hope is not to know what the future holds, but to know who holds the future。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不是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将来会怎样，而是要知道，而是要认识那位掌管我们未来的主。我觉得这是哈，我们和非基督徒和一般的人关心未来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的未来不是说我要有什么工作，好，我要有什么晚年，我有什么家庭，我要买什么房子，我的未来乃是要认识这位掌管未来的主。这才是我们的未来。那圣经里面讲到 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是这么讲的，神旨意的奥秘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是什么呢？我们的未来就是基督。如果有了基督，我们就有了一切；如果没有基督，我们什么都没有。如果有了基督，我们就有了未来；如果没有基督，我们就没有未来。好，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感受。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活的道路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顺利，有的人困难，有的人健康，有的人得病了，有的人失业，有的人工作很顺利。但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道路是一样的，那就是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来认识这位基督，来得着这位基督。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一样的地方。那么与非基督徒相比呢，我们与非基督徒，我们的生活的道路是一样的。那基督非基督徒有生老病死，我们也有生老病死。但是我们跟非基督徒相比，我们生命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的道路是要认识基督，是要得到基督，让基督成我们的现在，也成我们的未来。但是非基督徒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梦想都是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要怎样的成功，都是要怎样的享受。好，我认识两位弟兄啊，一位弟兄他失业了，那另外一位弟兄他得了胃癌。那这位失业的弟兄他后来又找到工作了，但是这位得胃癌的弟兄他最后去世了。但是我在这两位弟兄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他们更加的认识了基督。那么以前讨论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好像共同的话题不是很多，好，我们有时候感到我们的沟通很难深入。但是这位弟兄经过失业之后，这位弟兄另外一位弟兄在病痛里面，他们更加的相信神，更加的倚靠基督，更加的来寻求上帝的心意，更加的认真的来祷告，来读圣经。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他们经历的失业，虽然他们经历的病痛，但是他们与主的关系跟以前不一样了。啊，这就是我们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每个人都在经历生老病死，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内心的感受和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生活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有的基督徒顺利，有的基督徒不顺利，但是我们生命的道路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为了要得着基督，为了要认识基督。我们与非基督徒相比，我们生活的道路是一样的。我们都经历生老病死，但是我们生命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啊，但愿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未来，我们知道上帝在永恒里面要给我们的祝福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说到这个祝福的时候，我们的副标题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祝福的本质，祝福的核心，或者祝福的全部，不是其他任何的东西，乃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乃是基督完完全全的成了我们的生命。啊，这是上帝祝福的一个本质，一个核心，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我们大概从三个方面来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或者说新圣城耶路撒冷的祝福。第一个是上下文，我们大概看一看在永生里面，在圣经的最后两章，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的信息。第二，我们重点讲一下今天要讲的这五节的经文，主要是生命河、生命树和生命之主。最后我们讲一下应用，就是生命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生命是什么，那什么是我们的生命啊？这是我们今天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讲新圣城耶路撒冷的祝福。我们先看上下文，二十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大概分三个方面。那前面八节二十一章，这是一个种类，是讲了新天新地，主要是讲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与人同住。那九节到二十七节呢，很具体的讲新圣城耶路撒冷的荣耀，啊，这是一个国度，又是一个心腹，这是一群人，就是神的选民，就是将来教会的状况，但它又是一个国度，是一个城。那今天的这五节的经文呢，主要是讲新的生命。我们看永恒里面这一段的经文，讲到永恒中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时候，包含这几个很重要的经文啊，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有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谢谢大家，请坐。那这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与神的关系包含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神人关系的恢复，那罪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的救赎得以完全。啊，我们不仅仅是因信称义，而且我们和神的关系完全的恢复了。但是具体的讲，在永恒里面神人的关系的时候，有这四个方面。啊，一种我们可以用父子关系来理解这种关系，另外呢是夫妻关系，还有一种是君臣关系。那第四个呢是身体和生命的关系。那父子关系强调了父的权柄，他对我们的保护、供应和顺服；夫妻关系强调了我们和神之间的亲密；君臣关系强调了我们最终和神的关系，它是一个国度，它有它的荣耀和尊贵。那生命和身体的关系强调了我们在生命上和基督的生命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这边有一个特点，当我们说到神人关系的时候，它的侧重点可能是神和人是不同的，神是神，人是人。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也依然是人，神也依然是神，啊，这个界限是不能跨越的，并不是说人成了神了。虽然基督作为我们的宗保，他是神又是人，但是人永远是人，人没有成为神。但是我们仔细看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君臣关系和生命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四方面的关系强调的是相似或者相同。相似或者相同，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有没有想过父和子他是不是有同样的生命？父和子是不是同样的生命？好，我作为一个父亲不可能生出一个老鼠来，是不是？我生的儿子，我的儿子那就是给我有一样的生命。那夫妻关系也强调的是相似或者相同，当上帝创造亚当然后创造万物的时候，要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把老虎和狮子啊都领到亚当的面前。那亚当有没有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呢？没有，因为要造一个和他一样的才可以。所以说我们不可能娶一个老鼠、娶一个老虎、娶一个猫好来做我们的配偶，那是不可能的。夫妻关系里面就非常的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一致的。那君臣关系也是这样，我们以前讲过，有什么的君王就有什么的国度，只有像耶稣的人才能进入基督的国度。那到了生命关系更是强调这种一致性。为什么呢？这么讲呢？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圣经里面是这样做比喻的。那头和身体，他的生命的本质是一样的，啊，不可能有一个人的头，然后有一个猴子的身体，啊，也不可能有一个猴子的头，有一个人的身体。说头和身体，它在生命的本质上一定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非常有意思，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啊，这边讲的身体是一个，却有很多的肢体，肢体虽多，加上我手和脚啊，眼睛，肢体虽然多，仍然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好，我们仔细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哈，基督也是这个地方，应当是教会也是这样，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要写圣经，如果我们这么顺着圣经来读下来的话，我们觉得基督这个地方应当是教会，教会也是这样，是吧？正如身体是一个，但是有很多的肢体。但是这个地方哈，圣灵在启示保罗的时候写下来的不是教会，而是基督，基督也是这样。可见在基督和教会之间，他的生命是不可分的。我们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就说明教会他最本质的一个生命的特征，他是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和他的头基督是不可分的。我们不能说哈，比如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身体啊，这是我的头啊，我不能说我的手我的身体就不是我了啊，我的头是我，我的身体，我的手，我的脚也都是我。同样，基督的头是基督，基督的身体也是基督。所以基督作为教会的头，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他们在生命上一定是一致的。所以这时候启示录最后所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我们在生命上，我们最终是要向神。至于说向到什么程度，我们可能现在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一定要像基督那样，我们的里面是基督的生命，是神的生命。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神唯一所认可的、唯一真正的、唯一永恒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除了基督之外，没有真正的生命，没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不可能带到永恒里面去，所以说我们只有像基督那样，才能够属于基督的国度，才能够属于新天新地。我们上次所讲的圣城给我们的信息也是这样。福音简单的讲，就是神作王，神的国，国度的中心是国王，国王的特质决定了国度或者国民的特质。 The character of the king determines the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只有像基督的人才能进入基督的国度，只有基督生命的人才能进入基督的国度。所以说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未来，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基督是我们的居所，基督是我们的君王，基督是我们的荣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重点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君王，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但是这两点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第九节到二十七节二十一章强调的是基督是我们的君王，讲了新圣城耶路撒冷或者是心腹。那第一节到第五节二十二章是讲了新的生命，强调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说到这个圣城的时候，我们看二十一章哈，讲了很多的宝石哈，很多的黄金，这个城有多么的大哈，长宽高有1400迈，如果每个小时开车50迈的话，要开28个小时。好，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问这个问题哈，长和宽有这么大的城是可以理解的哈，那个高如果高1400迈，我开车要开28个小时的话，那是多么的高。好，我以前在深圳工作的时候啊，当时最高的楼是国贸大厦，大概80几层。那后来有了帝王大厦，100多层。但是我估计开车开10分钟也就开到顶了，啊，那个电梯就很快就上去了。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个城有多大哈，就多高哈。如果我开车50个小时，50迈1个小时的话，我要开28个小时才能开到顶。所以说，那个地方给我们的一个图画哈，并不是 literally 是那样的一个城，乃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在当中。所以他强调的是国度和荣耀，但是呢。当讲到新生命的时候，强调的是内在的关系和生命，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国度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说的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它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是它的实力，是不是啊？就像最近有奥运会哈，好像中国和美国在那边在比赛哈。一个国家它实力的表现就是这个国家有权柄，它讲话有人听，就像美国一样，那它讲话就有人听啊，像其他国家可能就没有美国这样的实力，也没有美国这样的权柄。所以当我们想到国度的时候，它一个最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它的权柄。所以大家想一个问题哈，权柄是非常重要的。那魔鬼为什么堕落了呢？因为他不顺服神的权柄。那人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人不顺服神的权柄。那到底什么是罪呢？罪就是不服神的权柄，罪就是悖逆，罪就是不顺服。所以基督的救赎是什么呢？基督的救赎就是要恢复上帝的权柄，让上帝的权柄可以自由地被人所接纳。那基督怎么来得着他的权柄呢？基督首先把他的权柄完完全全地放下，他完完全全地顺服天父的权柄，顺服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神给了他至高的权柄，让他同享父神的权柄。所以说我们的救恩是什么呢？也让我们来这样来效法基督，让我们完完全全的顺服上帝的权柄，这样在永恒里面我们才能够共享上帝的权柄。但是顺服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是不是哈，我要顺服就顺服了呢？那是靠内在的生命来实现的。如果我没有内在的生命的话，如果基督没有在我里面的话，我是不可能顺服上帝的。所以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国度强调的是我们要顺服权柄，生命强调的是我们因为有了这个生命，因为有了爱在里面，我们才能够自愿的、有能力的，而不是强迫的来顺服神的权柄。啊，有人我不知道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圣经里面或者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讲政治？ 啊，大家一提到政治都是避而远之的，是不是？那圣经和我们的信仰里面有没有讲到政治呢？实际上，圣城耶路撒冷这就是政治，但是这个政治是完全以神为中心，完全神作王的政治，这是最光明的政治，这是永恒的政治，这是天国。那人要来作王，如果以人为中心，那就是人间的政治，那是一个最黑暗的政治，那就是地狱。所以圣经里面不仅仅是讲到了政治，而且最后是一个神作王、神掌权的一个国度和神权为中心的一个政治。所以有人说哈，二十世纪魔鬼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政教分离。如果我们没有对政教分离有正确的理解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政治和宗教或者和教会是不搭边的，政治是政治，教会是教会，这样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教会在政治中失去了它应有的真理和正义的声音，让政治可以为所欲为，他们这些政客想干啥就干啥，那教会不能说什么，为什么呀？因为政教分开了，这不是正确的政教分离的理解。那政教分离正确的态度是应当是这样的，我们教会不直接参与政治，我们教会不干预政治活动，但是教会在这个社会上任何的场合、任何的环境都应当来自、都应当有来自上帝的正义和真理的声音，啊，这才是政教分离。所以圣经里面是讲到了政治的，最后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神作王，我们与他一同作王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神权的政治。然后国度强调的是秩序，生命强调的是自然。我们看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外在的一个表征性的一个荣耀和美丽在那里，但是呢，它的本质是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讲到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用的表达是神的国近了或者天国近，讲生命讲的很少，但是约翰福音的侧重点主要就是讲生命。所以前面这三件福音书是讲了神的国度，神要作王，我们人要顺服他，但是约翰福音的强调就是我们要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这是二十一章第九节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所给我们的内容。所以说最终神的旨意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但这是不是终点呢？这也不是终点，终点是神叫万物都伏在基督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是子也要将自己伏在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以神最终的旨意是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但是神又在基督之上。所以圣经上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啊，这就是我们的未来，这就是新天新地。啊，在这边哈，我们看到三个方面的合一，第一个是天与地的合一，第二个是神与人的合一，第三个是人与人的合一。那我们以前是属土的，是属地的，但是我们信了基督之后呢，我们就是属天的。那什么叫做天与地的合一呢？可能这个哈，大家讲起来比较抽象哈。当然天还是天，地还是地，在新天新地里面，但是天地是合一的。它对我们的意义就是，我们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的存在方式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我们超越了现在的天地的局限和分离，我们的存在方式进入了一种属天的状态。啊，这个还是可能有点抽象，我再讲的具体一点哈。我相信大陆来的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哈。在我的童年的记忆里面，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我是农村户口，我没有城市户口。后来有了城市户口呢，就发现，小城市的户口和大城市的户口也不一样啊。北京、上海的户口和我们泰安、济南的户口也不一样。后来我们出国，我们发现啊，中国和美国也不一样。好，我们来到美国以后，发现美国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也不一样。那我以前在芝加哥哈，是住在 Deerfield， 据说也是美国很好的区哈，因为乔丹大概就住在那个区。我们是穷人啊，住在富人区啊，那是一个很好的区。那我后来就来到 Troy 哈，我发现 Troy 也是一个很好的区。 啊，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目前的存在方式就是是不一样的，它分到三六九等的，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不好，而且你有的地方能去，有的地方不能去。但是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面就没有了这样的区别，那都是最好的区啊，你在这里也是最好的区，你在那里也是最好的区，这是一个，它就没有了农村城市的区别，没有了北京上海的区别，也没有了中国美国的区别，每个地方都是最好的，没有了城乡区别，没有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没有了工农城乡的差别啊，这就是我们存在方式一个完全的一个改变，我们人人是平等的啊，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什么叫天与地的合一啊。另外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没有时差了啊，没有时差了啊。最近我给一个老姐妹打电话，她说她给我们这边有时差，时差一个月。我后来想，什么叫时差一个月？从来没听说过时差一个月，我想是不是就不在地球上了，就在水星或者火星上了。后来她说，我说漏嘴了，时差是一个小时啊，不是一个月啊。总之就是说在新天新地里面它就没有了时差了，每个地方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在这就没有了差别。而且现在我们宇宙的很多地方我们人是不能去的啊，就像月亮啊，我们以前人是没有上过月亮，我们中国有很多美好的传说啊，说上面什么吴刚整天在那边砍柴啊，你看到那个月亮啊，它像一个树啊，啊有个人在下面，有人说是吴刚在那边砍柴啊，有人说一个老太太在那边纺棉花啊，还有人说什么嫦娥。所以人他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属地的，因为天和地它是不在一起的，天和地它是分开的。但是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的生命是属天的，我们的环境也是天和地的合一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的一个存在的方式它发生了一个彻底的改变。就像一个毛毛虫它成了蝴蝶一样啊，一个毛毛虫它在地上爬爬爬，他从来不知道飞是什么意思，他从来不知道三维空间是什么意思，但是有一天他成了一个蝴蝶，他可以飞了，这就是天和地的合一。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神与人的合一。好，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圣殿或者圣所会幕的时候，我们知道分这三个方面，先是外院，那是祭坛，然后是圣所，然后是至圣所。祭坛这个地方只有祭司和利未人能在这边，以色列人是不能过来的。以色列人要把他的东西献祭的时候给利未人，然后利未人再给祭司，祭司来献。那圣所呢，就利未人就不能进去了，只有祭司能进去。那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而且一年只能进去一次。所以那个时候神和人是分得很清楚的，就人作为一个有罪的人是不能够亲近圣洁的上帝的。然后最外面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请问我们在哪里，或者中国人在哪里啊？中国人还在外面了哈，在十二个支派之外，那就是列国。哎，所以说那个时候的等级或者那个界限是非常分明的啊。这个并不是说以色列人比我们优越哈，而是在神的主权和恩典里面，他拣选了以色列人来侍奉他，来亲近他，借着他的救恩，借着以色列人可以把他的救恩传出去。但是神和人他是不合一的。在新天新地里面呢，我们就发现了教会就等于神的国了。我们现在是在教会里面有神的国，但是神的国在教会里面并没有完全的实现，但是在未来的永恒里面，教会完全被神的国充满，神的国就是教会。另外一点，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新天新地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新圣城耶路撒冷就是新的圣殿，新的圣殿就是新的至圣所，这就是神自己。因为21:22这么讲，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什么叫做殿？殿就是神在的地方，殿就是我们和神见面的地方。但是在未来的永恒里面，整个的新天新地那都是神在的地方，都是我们和神见面的地方。说神和人达到了完全的合一，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有人做过这样的比喻哈，按照圣所，祭坛可以表示我们的称义，圣所可以表示象征我们的成圣，至圣所可以表示复活和未来的新天新地，就是在未来的永恒里面，至圣所会扩充到整个的宇宙空间，再也没有了至圣所、圣所、祭坛、会幕、以色列人、外邦人的区别。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借着信心 在基督里面，在祷告里面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希伯来书说，我们有一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说我们现在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圣灵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什么叫做来到圣灵的宝座前呢？圣灵座在哪里？圣灵座就在至圣所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祷告就是进入至圣所，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只是信心上灵里面的进入，我们的全人并没有进入。所以说全人的进入最终的实现是在新天新地，是在未来的永恒里面实现的。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的永恒，整个的天国就是至圣所，就是神在的地方。所以说弟兄姐妹好，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救恩啊，不仅仅是称义啊，不仅仅是我们的罪得赦免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必须的开端。但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的是他的亲密，是基督的生命，是与神的合一，是与神面对面。这是神最终的心意，是神永恒的国度啊，这是神与神的神与人的合一。在天与地的合一里面，在神与人的合一里面，才有可能有人与人的合一。好，我们现在在搞和谐社会哈，如果我们没有和神关系的恢复的话，是不可能和谐的。我们的和谐一定是建立在神与人合一的基础之上。啊，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背景，就是前面21章主要是强调基督是我们的君王。那22章呢，主要是强调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再读一下这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镜，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益治万民，以后再没有诅咒。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见他的面，他的名字也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也不再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好，谢谢大家，请坐。那第1节是讲了生命水或生命河，第2节呢是讲了生命树，第3节是讲了我们与生命之主的关系。有一个疑问哈，可能大家会问，就是树上的叶子为医治万民，好像我们未来还会生病一样。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乃是表征我们对神完全的依赖和信靠，我们在生命上与神完全的合一。好，我们讲的俗一点，新圣城耶路撒冷是讲我们未来的居所。好，我们住在哪里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要房子对不对？我们住在哪里啊？那是新圣城耶路撒冷。那我们要吃什么呢？我们要喝什么呢？喝就是喝生命水，吃就是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实际上这一切都是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达将来的事情，都是指的神自己。我们住在哪里？我们住在神里面。我们吃什么？我们吃的是基督。我们喝什么？我们喝的是基督。我们的生命完全与神在一起，我们与神完全的不能够分开啊！这就是生命树和生命水的含义。那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呢，这边哈讲了7点，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最后是我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以后再没有咒诅啊，这个地方是讲了我们不可能再像伊甸园那样重新再犯罪了，以后再也没有咒诅了，这个祝福是永恒的。那这个祝福的一个基础和根基就是上帝的宝座，他来掌管我们的一切，他是唯一影响我们的力量啊。我们现在很多的事情可以影响我们啊，你像广告、电影、电视、互联网、 iPad、 iPhone 啊，很多的东西都能影响我们，都可以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但是在将来的时候，只有神的宝座在那里，只有神来影响我们，而且我们要与神一同作王直到永远，而且我们的意义和价值是要来侍奉他，而且我们可以与神面对面，而且他的名字要写在我们的额上。名字写在我们的额上，我能想到大概有2个含义。第1个是归属，比如说这个车啊，这个书写了我的名字，那这个书和这个车就是我的了，所以我们是属于神的。另外一点呢，名字写在我们的额上，也表达了我们 在生命上和基督是一致的，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啊，是讲诸葛亮的哥哥的。诸葛亮的哥哥叫诸葛瑾，他在东吴做官。啊，有一次有的人跟他开玩笑，给了他一头驴，这个驴上呢就写上了诸葛瑾。啊，大家都来等于是开他的玩笑哈，等于是诸葛瑾是个驴，可见哈，就是当一个东西写上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可能就是他自己。但是呢，诸葛瑾的儿子呢就比较聪明，叫诸葛恪，他就加了两个字，诸葛瑾之驴。啊，这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这个驴是诸葛瑾的，这个驴不是诸葛瑾。啊，大家都夸这个诸葛恪很聪明，但是呢，诸葛瑾就说，虽然很聪明，但是将来会有祸患的。为什么呀？因为他的才华太外露了。所以当名字写在额上的时候哈，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我们属于神的，第二个我们的生命也是神的生命，也是基督的生命。然后光照我们呢，我想可能是上帝的光驱除照亮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我们内心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属于上帝的，是不符合上帝心意的。所以在未来的新天新地的生命的状态里面，我们和神是完全合一的。啊，这是讲了这段经文，生命河、生命树和生命之主的祝福。那第三点呢，我们大概思考一下哈，从一个应用的层面，到底什么是生命？啊，这边讲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生命？啊，生命我能想到，首先它是一个事实啊，比如说我有生命，对吧？我活着了，那个草也活着，那是草的生命，那我呢是人的生命。这是一个事实，大家可能很难去做一个定义哈，到底什么是草的生命，到底什么是人的生命，我们可能很难定义，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这是一个事实。另外一点，生命的特征是成长，比如草也在长，人也在长，哎，这是两点，它是一个事实，它是在成长。那到底说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啊，当我们说这位弟兄或者姐妹生命很好的时候，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好，我们看一下一些经文哈。约翰福音20:31说，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因耶稣的名得生命，啊，得生命啊，这是一个应许。或者约翰一书哈，第1章第4节啊，约翰福音说，父怎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这个地方讲到了生命的源头是上帝和基督，真正和永恒的生命只有在基督里面，没有基督就没有生命，有了基督才有了这个真正和永恒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但是哥罗西书3:4说，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大家知道了吗？生命是什么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到底什么是生命？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呢？我们表现出基督的性情，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更加的表现出基督的性情，就表明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啊，这是生命。那到底什么是永生呢？啊，约翰一书或者约翰福音都应许说，我们信耶稣的人都会得到永生。到底永生是什么呢？永生是不是长生不老呢？到底永生是什么呢？那另外一个定义就是，约翰福音17:3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说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就是建立和上帝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这种合一的关系，这就是永生。但是还有一段经文是这么讲的，约翰一书5:20，他说，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个这是什么呢？我们翻译的具体一点，就这一位是真神也是永生，或者说耶稣基督是真神也是永生。说圣经里面讲到生命或者永生的时候，最终最本质的表达都是基督是生命，基督是永生。所以说基督就是生命，基督就是永生。什么是信耶稣呢？信耶稣就是得生命得永生。 信耶稣呢，就是得着耶稣的生命，得着基督的生命。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基督那个看不见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那什么是传福音呢？那传福音就是传递基督，或者传递基督的生命。当我传福音的时候，仅仅是把一些信息和一些故事告诉这个人，如果没有把基督的生命传出来的话，那也从本质上讲，可能我们理想的传福音还有一段距离。如果这个人知道了很多关于基督的事情，但他最终基督的生命没有进到他里面的话，那这个人也是没有信的。所以这就牵扯到我们基督徒生命或者成长里面一个最本质的方面，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在我们里面。什么叫做信耶稣？就是基督进到我里面来了，他成了我的生命，他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主替我死，另外一个是主替我活。主替我死，所以我们不必死了，那这是福音。主替我活，所以说我也不必活了，这也是福音。因为我承担不了死，承担不了上帝的审判，所以说我不必承担，因为主替我承担了，这是福音。因为我活不出神的公义和慈爱，所以主替我活，主活在我里面，这也是福音。所以说没有基督就没有我们，有了基督就有了我们。基督死了，所以说我们也死了，基督复活了，所以说我们也复活了，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时候啊，并不是说我成为一个好人了，好，我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了，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了，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成为一个温柔谦卑的人。当然从表现上是这样，但是更本质上讲，是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是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说当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之前，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选择肉体，就是选择我们的罪行。而且我们的良心已经被罪污染，已经不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我与肉体，我的自由，我的意志，我自己和肉体和罪性，它是一体的，是不可分的。罪就是我的生命，在我们信耶稣之前，罪就是我的生命。但是信耶稣之后呢，基督进到我里面，我有了另外一个选择，我不一定要选择肉体了。我的意志开始从肉体或者从罪性离开，开始我的意志转向圣灵或者是基督。所以这个不是我的本性改变了，乃是我有了一个新的本性，那就是基督。基督替代了我旧有的本性，基督在我身上越来越大，我越来越认识基督，越来越听基督的话。这就是生命的成长，这就是生命的成长，这就是成圣。所以成圣和成长的关键不是说好，我的罪性没有了，或者说我的罪性改变了，而是基督替代了我旧的本性，他成了我新的本性，成了我新的生命。和最终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我完全的被基督来替代。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了自己，反而是最大程度了实现了我自己。就像圣经里面讲的一样，一个人他失去了生命反而得到了生命，一个人得到了生命反而失去了生命，一个人失去了自己在基督里面他反而找回了自己，一个人如果他老是要着自己的话，他就不可能有基督在他里面。所以说我想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成圣的阶段大概包含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主替我死，我为主活。好，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认识主是这样的爱我，啊，我要好好的讨他的喜悦，我要好好的为他而活，这当然是非常好的，我们感谢神。但是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我们有这样的心愿，但是我们做不到。好，我们就不要说像让福牧师去中国哈，或者说像其他的宣教士一样去很艰难的地方，就是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当中，在教会里面啊，别人的一个 email， 别人的一个眼色，别人的一句话，我可能就受不了，就不要说我为主而活了，我根本就做不到。我们慢慢的会认识到，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我靠我自己根本不可能为主而活。所以说我们成圣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主替我死，主替我活，我不要再活了，我自己活肯定是没有用的，我自己肯定是战胜不了我的罪的，只有主替我活才有可能我为主而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基督是目的，基督是能力，基督是满足。我好像什么都不做，但是在神的恩典和带领里面，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什么都能做。好，当然这个讲的可能有点高调，大家觉得哈？我举一个例子哈，我最近才开始操练，基督是目的，基督是能力，基督是满足。好，我与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可能哈做电脑、做工程师、做很多的事情，那我在工作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是准备讲道。好，我花很多的力量来准备讲道，我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我要读7遍，然后再读参考书啊，然后再把所有的信息组织起来，然后再做成这样的一个 PowerPoint。所以说搞到最后的时候，我一般就是头晕脑胀、筋疲力尽啊，心烦意乱。那这是什么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基督就不是我的目的了。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要准备完这个讲道，而不是要认识基督，而不是要得着基督，而不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基督的恩典，表现基督的性情。所以基督已经不是我的目的了，然后呢，基督也不是我的能力了，因为我在靠自己啊，我要非常的用劲的，我要绞尽脑汁的来把这所有的信息都想起来，那所有的点都点到，那最后我准备完了，哎呀，我就觉得很牛，那基督就不是我的满足了，那这个工作本身，这个工作的成效，别人的赞美可能就是我的满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工作里面，在生活里面，在做任何的事情方面，我们都可以试图操练进入这样一个属天的状态。那我们做任何事情的目的不一定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做完，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基督，表现基督的性情，来荣耀基督，做基督是目的。当然在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努力，但是努力的时候不再是那样焦虑，不再是那样担心，不再是那样心烦意乱，不再是那样一定要抓在自己手里面。我们当然要努力，但是我们可以很温柔很柔和的存着祷告的心来努力。那最后这个事情成和不成，那它都不是我的满足，基督才是我的满足。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在一个属天的状态里面，我们无论做任何的事情应有的这么一种操练。啊，最近哈，我听一位老传道人，大概97岁了哈，他大概服侍主大概有80多年了，他说最近哈服侍主才有一点点服侍的感觉。好，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有什么感受啊，他已经服侍主80多年了，他最近才有一点点什么是服侍主的感觉，也就是说并不是做事情就是服侍主了哈，当然可能说也是服侍主，但是如果我们的服侍真的要合神的心意的话，那就是在我们的服侍里面，基督有没有成我们的目的，基督有没有成我们的能力，基督有没有成为我们的满足。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包括教养儿女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教养的儿女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让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呢？乃是让基督成为他的生命呢？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呢？乃是存着一颗祷告的心，寻求的心，让基督成我们的能力呢？啊，这个孩子最后考上哈佛了，考上普林斯顿了，考上斯坦福了，我是不是就很满足了呢？还是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呢？啊，这就是我们需要每天在任何一件事情上，我们都要去努力操练，去学习的一个过程。那最后，那就是基督完完全全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隐藏在基督里面，在未来的永恒里面，那就是天与地合一，神与人合一，人与人合一，神永恒的旨意最终也得到实现，那就是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尽。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基督是我们的荣耀，基督是我们的君王，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是每一个人的头，神又是基督的头。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求你啊怜悯我们啊！你知道我们立这样一种生命的状态是何等的遥远，在很多的事情上，在很多的事上，基督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基督并不是我们的能力，基督也并不是我们的满足。我们好像感觉不到，经历不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但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愿望，这乃是你的旨意。你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让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让基督在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工作、家庭、教会里面，在圣灵的恩典里面，在圣灵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基督，让基督成我们的目的，让基督成我们的能力，让基督成我们的满足。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